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
欢乐卡恰铺。
嗨，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立心姐姐，站立的立，心情的心，欢迎来到欢乐卡恰铺。今天是星期四，小朋友知道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栏目叫做什么名字吗？嘿，我们来给个选项好了。一，方舟探险去；二，欢乐探险去；三，方舟探险队。嘿，答案是哪一个呢？方舟探险去还是方舟探险队还是欢乐探险去？答案是方舟探险去。小朋友你答对了吗？这个栏目呢，我们要一起去认识上帝所创造的动物以及啊他们的绝妙之处哦。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动物是谁呢？让我们先来听听猜猜我是谁。
嗨，小朋友你们好， Bravo 老师。哦，不好意思，我现在在海底很深很深的地方，所以收讯有一点不好。我是一种体型很大很大的鱼，我可以在水里游得很快很快哦。人类啊，甚至给我们海中黑鲸这样子的称号呢。我们呢也是非常厉害的狩猎者，我们会成群结队的去包围猎物，我们可是打猎高手。你可能不知道我是谁，不过听完今天的方舟探险去，你就会更认识我了，别担心。收讯又开始不好了，那么你们赶快去听栏目吧，我去游泳咯。
真的在山上造方舟吗？
真的啦，你看就在那里。
那我眼睛借我，借我，我也要看。
哇，是大象，还有斑马，还有长颈鹿，
还有小白兔。
啊，远远的看太不够意思了，我们去近一点的地方看啦。
好，我们走，我们走。
小朋友，你喜欢动物吗？你想更近距离地认识动物们的绝妙之处吗？赶快跟着我们一起
方舟探险去。
嗨，亲爱的小朋友，欢迎跟着立心姐姐一起方舟探险去，我们要一起去认识动物咯。那刚才听完了猜猜我是谁之后呢，你知道我们今天要认识的是什么动物了吗？我们有几个提示。首先，它好像是一种鱼，而且是体型很大的鱼。然后呢，它住在海里，还有他是很厉害的狩猎者。他是谁呀？立心姐姐直接为你公布答案好了。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黑尾鱼。尾鱼呢，在内地称为金枪鱼，在香港叫做吞拿鱼， 它是一种住在海里的鱼类哦。那为什么叫黑尾鱼呢？其实尾鱼有很多种，我们今天特别来认识背是黑色的黑尾鱼。它的背真的黑得像墨水一样哦。那为什么人们会叫它海中黑鲸呢？因为啊，一条黑尾鱼如果被渔夫抓到的话，可以卖很高很高的价钱，很贵的，所以被叫做海中黑鲸。鲸是黄金的鲸。那黑尾鱼的体型到底有多大呢？一条黑尾鱼它的身体长度平均大约有1公尺到 2.5 公尺这么长哦。小朋友，你的身高有多高呢？你可以躺下来量量看，一条 2.5 公尺长的黑尾鱼有多长，肯定啊，比你的爸爸妈妈身高还要高哦。那这么大一只的黑尾鱼体重有多重呢？大约是100到250公斤，这么重，很沉呢。甚至啊，有大型的黑尾鱼可以长超过4公尺，体重超过500公斤，甚至到750公斤哦，是不是真的很大呢？或许啊，因为海洋很大很大，所以它有无限的成长空间。当然了，这是上帝给它的独一无二的设计。那么黑尾鱼呢，虽然它们的体型这么大，游泳的时候可是非常的敏捷哦。它们的尾巴像弯刀一样，又大又弯，甩动起来是非常强而有力的，让它们可以在深海里面呢迅速的前进。并且啊，它们游得这么快，也可以让身上的肌肉保持温热，这一点很有意思哦。大部分的鱼类都是冷血动物，它们的体温大约就和它们所生活的海水差不多，就是冷冷的凉凉的。黑尾鱼却是少数它们的血液可以是温的的鱼类。在海面下1000公尺这么深的地方游泳的时候，那里的海水是非常冷的，可能只有摄氏5度。黑尾鱼却有办法在这么冷的地方保持27度的体温呢。它的体温和哺乳类动物其实已经很接近咯。哈哈，立心姐姐好想要有这种能力啊，因为录音室里面真的好冷啊。好了，别岔题了。我们继续来说说黑尾鱼啦。黑尾鱼很习惯在深海的环境里生活，也因为这样呢，它们比较不会受到浅海环境的污染的影响哦。而且黑尾鱼习惯用很快的速度咻在海中前进，它们有很强很强的活动力，游泳的速度敏捷又快速，瞬间最快的速度可以达到160公里，就像一台在高速公路上面还飙车的超快汽车这么快哦。上帝给鱼的身体的设计真的非常的特别，让它们有流线型的身体，还有强而有力的尾巴，让它们在水中可以快速的移动。小朋友，你有没有试过在游泳池里啊，或是在水池里走路或者是跑步呢？是不是很困难，很难前进？因为呢，我们在水里会受到水的阻力影响，让我们走不动。但是黑尾鱼完全不怕。那么由于呢，黑尾鱼是这么优秀的游泳健将，因此啊，科学家在试图制造机器鱼的时候，就是以黑尾鱼的身体形状作为参考的样本哦。科学家设计出了有子弹型的身体，还有弯月形坚硬尾鳍的机器鱼。只是机器鱼在水中的动力还是比不上真正活生生的黑尾鱼。这个机器鱼的发明人提安达芬罗兄弟，他们就说啊，当机器鱼的设计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的时候，他们就更加的敬佩活生生的尾鱼了。不得不说，上帝的创造真的很奇妙。那么小朋友，当你在生活中遇到了阻力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也奋力的向前行呢？
当你觉得事情很难进行下去，你很想放弃，觉得阻力很大的时候，也许你可以想一想，这是为了耶稣做的事情。例如，好好学习好难哦，或者是学习一项新的运动好难哦，乖乖的早睡早起好难哦。但是当你是为了耶稣好好的学习，为了耶稣照顾自己的健康，为了耶稣去爱身边的人的时候，你也许会更有动力了。让我们一起为耶稣前进。
在基督里依靠圣灵所赐能力，梦想起心为主启动生命热力，创造奇迹，不要叫人小看年纪。在基督里领受圣灵恩膏降临，梦想飞行为主发光，燃烧热情，与主同行迎接复兴时代来临。赐给我改变世界一项使命，为着耶稣我要勇敢前行，迎接圣经应许，向着标杆迈进。献给你我所有的无凭而语，为着耶稣我愿坚持到底，赐我刚强的心，不看环境单单相信你的应许。在基督里依靠圣灵所赐能力，梦想激情为主启动生命热力，创造奇迹，不要叫人小看年轻。在基督里领受圣灵恩膏降临，梦想飞行为主发光，燃烧热情，与主同行迎接复兴时代来临。赐给我改变世界一项使命，为着耶稣我要勇敢前行，迎接圣经应许，向着标杆迈进。献给你我所有的无凭而语，为着耶稣我愿坚持到底，赐我刚强的心，不看环境单单相信你的应许。
你要听什么啊？
哇啦大大笨，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卡恰碰。今天我们在方舟探险区里面一起认识黑尾鱼。黑尾鱼的身体这么的强壮，那他们都吃些什么呢？其实啊，他们会吃任何抓得到的猎物哦，包括在水里游的啊，在水里的岩壁上爬的呀，甚至啊是粘在海底的动物他们都吃哦，像是游很快的鱼，或者是不太会动的海绵。对，海绵是动物哦，海绵是一种动物，只要是黑尾鱼抓得到的猎物他们都吃，基本上呢是不挑食的。 他们还有一招很厉害的集体狩猎，黑尾鱼会成群结队的组成高速前进的圆弧形队伍追赶猎物，就像是海底的狼群一样。那么他们的队伍排成圆弧形，比较容易逼近猎物，把他们包围起来，然后吃掉。黑尾鱼因为它们很强的运动量，所以它们身体也会很快就饿了，所以它们也需要很努力的吃来维持它们需要的动力哦。那么在栏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提到黑尾鱼被人类称为海中黑鲸或者是海底黑鲸，它们的价格非常的高，如果渔夫抓到了黑尾鱼，哇，他们一定会很开心的，因为黑尾鱼在人类的餐厅里面可以卖到很高很高很高的价钱。其实以前人类是不太吃黑尾鱼的，因为它的味道比较重，以前的人呢，会觉得这种肉还是适合给狗或是给猫吃吧。是后来呢，人类储存食物的方式还有捕鱼的方式都比较进步之后呢，人类才开始吃黑尾鱼的。可是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咯，因为人们越来越喜欢吃黑尾鱼，觉得哇，这是一种很高级的鱼肉，这件事情使海里的黑尾鱼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无论是在大西洋、太平洋还是印度洋，过度的捕鱼或者是非法的捕鱼，使得黑尾鱼的数量少了很多很多，它们几乎都快要灭绝了。目前黑尾鱼是世界上濒临绝种危机最高的大型鱼类，它们可能很快就要全部消失了。那为了让黑尾鱼不要消失在世界上呢，除了要禁止过度的捕鱼或是非法的捕鱼之外，人们也开始研究如何人工饲养黑尾鱼。例如像日本还有欧洲的研究团队已经开始试着在实验室里面繁殖黑尾鱼了，但是呢，这还是有很多的困难存在。哦，亲爱的小朋友，世界上的每一种动物、植物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当一个物种消失之后，会带来后续的影响，是我们无法估计的。所以啊，好好的爱护大自然，爱护上帝所创造的地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哦。下回的方舟探险去，我们再一起去认识动物吧。
完
了。咦，你在发短信给谁啊？
欢乐卡恰碰啊。
欢乐卡恰碰是什么东西啊？
哦，你很老土耶。
哦，
欢乐卡恰碰是最欢乐的节目，有好多好听的歌曲、好听的故事，还可以加入欢乐小会员，有好多人帮你庆祝生日哦。
哇，那我也要发短信给欢乐卡恰碰啊，教我教我。
哦，只要在短信的一开头写上欢乐两个字，后面再写下你要跟主持人说的话，说什么都可以哦，传到13229966122。
13229966122。
好了啦，我要赶快发短信了。
啊，我也要赶快发短信了。
恰碰第二季活动，哇哦，你真棒！请小朋友选择一位你想赞美的对象，录下你赞美对方的话，请具体的说出你觉得对方很棒的原因哦。例如，哇哦，雨恩姐姐，你真棒！你都会记得别人的生日。哇哦，张赞哥哥，你真棒！你都很热心帮助别人。录下来的声音，请你用电邮寄到欢乐 at 良友点 net 给立新姐姐，立新姐姐会在节目中为你传递赞美的话语哦。
立新姐姐好，小朋友们好，我是宋子卓，我要赞美的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使所有信靠他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这件礼物。我要赞美主耶稣。拜拜立新姐姐，拜拜小朋友们。
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建立亲子祭坛，恢复家庭关系，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欢迎收听《奇异恩典》。欢迎收听《奇异恩典》栏目，我是立新姐姐。今天我们要读的主题是：应当敬畏神，胜过害怕仇敌。经文在以赛亚书第八章一到十节。以赛亚书第八章一到十节，可以请家人带小朋友先一起读完经文之后，再继续收听后面的部分哦。神透过以赛亚的妻子生小孩这件事情来预告北国以色列还有亚兰的结局，在这个小孩还不会叫爸爸之前，他们就会看到北国以色列和亚兰国的财宝都被亚述通通掳走。后来这个预言果然实现了。经文里提到的希罗亚是耶路撒冷里唯一的水源，当北国的百姓厌弃了希罗亚缓缓的水流，也意味着他们厌弃了耶和华。他们觉得上帝的帮助就像希罗亚的水流得太慢了。然而百姓却喜欢亚兰王和北国以色列的王，因为那就像是翻腾汹涌的大河，因此他们不喜欢寻求耶和华的帮助。但是上帝就让如同猛烈河水的亚述来惩罚这些百姓，让来势汹汹的亚述大军来践踏犹大。虽然如此，神还是怜悯的神，还是以马内利的神，仍然是与他的百姓同在的神。即使北国以色列和亚兰要来攻击南国犹大，即使亚述也会来践踏犹大，即使国王亚哈斯依然不愿意寻求神，不断用自己的小聪明使国家变得很凄惨，但是神还是同在，因为他是以马内利与百姓同在的神。今天故事里面这些百姓的悖逆，值得我们来想一想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我们是不是能够全心全意地来相信神，倚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咯。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陪伴我。无论我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有盼望，有力量，求你增添我的信心，让我时刻倚靠你。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下一次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一到九节。 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一到九节。这首歌曲是赞美之泉的《震动天地》。亲爱的小朋友，爱我们的主耶稣是应当称颂的，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敬畏他，并且倚靠他，活出一个荣耀神并且祝福别人的生命吧。我是立心姐姐，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欢乐卡加碰，跟你约好了明天见咯，拜拜。